有声书茶经系列，雅各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一次是雅各书查经的第五讲，我们要查考雅各书末了的一段，主题就是信心的得胜。
我们前面四次已经查考了雅各书两个主要的段落，第一大段说到信心成长的过程，第二大段谈到信心的生活。雅各用愤怒和不平的情绪责备了与世俗为友的基督徒，也责备了社会上不公不义的人。到了这一段，雅各就改变了情绪，用平和温柔慈爱的话语来教导基督徒怎么样在一个被盗的时代靠信心得胜。
在第五章第七节到二十节的这段经文里，雅各主要是说到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五章七节到十二节说到忍耐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得胜，第二个部分从第五章的十三节到二十节说到祷告是我们信心能够得胜的一个重要关键。
现在我们就来思想有关忍耐的段落。首先在第七节一开始，在原文圣经有所以两个字，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把它翻出来。有了这两个字呢，我们就知道以下雅各所说的跟他前面对恶人的责备是有关的。现在雅各把画风从不仁不义又不敬畏神的妇人带回到了基督徒的身上，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
他又重新用惯有的直截了当的命令语气回到了弟兄们这个亲切的称呼，对基督徒说，你们要忍耐。那么忍耐多久呢？就是直到主来。雅各这么说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对不公不义的妇人最严重的警告就是宰杀的日子就要到了，主来的日子近了。
雅各虽然在前面的六节经文里严厉的责备恶人，可是他所说的却一点都不是要吓唬他们，因为雅各确实的相信主来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信徒也同样的需要预备自己迎接他们所盼望的应许来临。雅各用的这个直到主来的来字，一般是用来说明皇帝或者是大官员的驾临，人人都要预备好，不能够怠慢。
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雅各也把下面所说的劝勉跟鼓励的话和主再来的确实性连在一起。主一定再来，这是所有为了跟罪恶世界奋斗而受苦难的基督徒最大的盼望。
不错，因为雅各在这里所用的忍耐是指长期忍受苦难的那种忍耐，和我们等一下在第十一节读到的那种坚忍苦撑绝不屈服的忍耐是不同的希腊文字。
这个词说明了雅各的弟兄们在对抗罪恶的世界所付出的代价跟所遭受不公不义的待遇是非常大的。
可是弟兄们长期忍受苦难的结果却和雅各在第一节警告那些富足人在主再来的时候所要面对的那种苦难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呢，雅各就用一个比喻和两个有关忍耐的例证来说明。首先他用农夫的忍耐做比喻，在第八节
他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巴勒斯坦的气候是个典型的地中海型气候，再加上当地特有的地形，就使得在巴勒斯坦那里一年里大概有四分之三的雨是降在秋雨 和春雨两个雨季。
每当农夫耕地播种完了以后，就必须等待秋雨的来临，种子才会发芽生长。经过几个月殷勤的除草施肥，终于农作物长成了，然后就要等待春雨的降下，成熟的农作物才能够丰收。
所以雅各对信徒说，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意思就是鼓励信徒也应该像农夫盼雨一样的心情来努力坚忍等候神的赐福。
英文圣经忍耐这两个字用的是 long suffering， 如果按照这个英文字字面的意思，那就是坚持忍受苦难，或者在苦难中坚持到底。雅各鼓励我们这样坚持的原因是主来的日子近了。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所谓主来就是指主的再来是已经确定的事，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那么圣经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指万物的结局，末日到了，恶人要像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说的受审判，而义人呢却要永远跟主在荣耀里。
说到这里，雅各不免就在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不埋怨常常是忍耐的功夫里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圣经说到神的子民因为埋怨而跌倒的事还真不少呢。埋怨也常常会让先前的忍耐受苦变成前功尽弃。所以雅各说，不要在同受苦难的弟兄当中彼此埋怨。
事实上，埋怨虽然是人在困难的环境里最容易有的试探，可是雅各在这里又像前面四章十一节和十二节一样，把弟兄彼此发怨言和审判连在一起。他要基督徒也想到，主来的日子不但罪人要受审判，连基督徒也要面对主的审判。而且雅各说，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好像一脚就要跨进门里了。
接着这个提醒，雅各在第十节跟十一节就用了众先知跟约伯的榜样来劝勉他的弟兄。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
我们刚才说过了，坚忍苦撑绝不屈服的忍耐，就是这两节经文所用的希腊文字。先知们奉主名说话，表示他们是因为忠心持守神的旨意才这样的坚忍苦撑，也是为了神所托付的使命，他们才不向其他的压力屈服，忍耐到底。
对，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这个福不是一般人说的快乐，它是客观的，是神不改变的赞同跟赏赐，是神应许给忍受苦难的人的。
所以先知忍耐的榜样所带出来的教训，就是要鼓励所有为主忠心受苦的仆人，要坚忍苦撑，一直等到看见所应许的结果为止。
至于约伯的榜样就有一点不一样了。约伯受苦的时候，他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遭受这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打击，而且约伯也曾经为着自己的遭遇觉得不平，曾经埋怨过。
是的，我们许多人就像约伯一样，从起头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受这么多的打击和苦难。不过约伯的长处就是他在莫名其妙的打击之下始终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这应该就是雅各举出他做例子的原因。
约伯的故事是所有雅各书的读者，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所熟悉的，而且他们也明明的知道约伯的结局，就是显明 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恩惠。
所以神学家加尔文就说，苦难必须根据它的结果来加以评论。雅各强调的是约伯受苦的结局，约伯记不是注重苦难的过程，而是注意它的目的。如果我们只注意受苦的过程，就没有办法等到结局来认识神叫我们受苦的目的。
这也叫我想起一位神学家 Thomas Manton， 他说，来吧，让我们等到结局吧，因为开始的时候通常总是撒旦占优势，但结局永远是属于主的。黑暗的力量也许可以在起初存在片刻，可是到了最后，主就会被人看见。
雅各对约伯的例子所下的结论是，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恩惠。我们有没有也从其中看到这一点呢？还是我们像大多数的人一样，只看见约伯在受苦之后得到主所赏赐的成群儿女和无数的家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还没有从约伯的例子得到主所要我们知道的真正信息。
的确是的，在前面这五节经文里六次提到主，可见主就是我们要忍耐的原因。也只有靠着主和他的应许，我们才可以忍耐，并且看见信心最后的胜利。
接着十二节呢，是比较困难的一节，因为它看起来好像跟前面所讲的忍耐没有关系，又看起来跟后面所讲的祷告的事也没有关系。那么究竟这一节和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它呢？
让我先把这一节读出来。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我们知道整卷雅各书一直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舌头的罪恶，几乎每一章他都说到有关舌头的事。
所以雅各书可以说是所有新约书信里谈到舌头方面的罪最多的一卷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难怪雅各要在这里又旧话重提了。他这次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以口来亵渎神。
前面他提到约伯，约伯虽然受到极大的苦，可是圣经说他却在这一切的事上没有以口犯罪。当他失去了一切，连他的妻子也忍不住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可是约伯却拒绝妻子的建议，责备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雅各虽然没有提这段故事，可是他对读者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所以很有可能他从约伯的例子想到一个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可能会用口得罪神，所以当他说到约伯以后，就插进了这段跟口舌得罪神有关的话题，那就是启示。
不过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一段根本就是独立的一段，雅各就是想起这件有关舌头可能犯下严重罪行的事，所以就插进这个话题的。
更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是雅各为底下一段有关祷告的教导先做预备的工作。
是的，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都不能够忽视雅各说最要紧这几个字，意思就是雅各要他的读者特别注意启示这件事。
雅各所说的启示，就是用神的名来为自己的话背书，保证自己的话是真的。从前犹太人已经把自己降格到除非所说的话有誓言加以支持，不然所说的话就没有法庭的效力。除非用神的名起誓，他的话就不可信。
对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5章34节到37节， 主耶稣也针对这个严重的问题说过，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可见雅各一定是非常熟悉耶稣的话，所以他就引用耶稣的话来强调诚实的重要。
旧约出埃及记20章第7节提到十条诫命的第三条也说，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意思就是神不允许人利用神的名字，或者是利用属于神、代表神的东西来保证自己的话是真的。
在这种严格的禁止之下，所以雅各就再次用这样的教导来警告基督徒，不要轻易的用神的名义让自己说不诚实、不负责任的话，免得受神的审判。末了雅各书5章13到20节很明显的是说到，雅各鼓励信徒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祷告来结束他这封信，因为祷告是信徒在患难受欺凌的环境之下能够忍耐的最佳武器。以弗所书6章说到，信徒属灵军装的最后一项装备就是祷告，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祷告是基督徒的信心在苦难当中能够得胜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在前面说到信徒不要利用神的名起誓来增加自己话语的可信度，就跟祷告这个题目有关系了。一方面，雅各要求基督徒不可以用强烈的情绪跟词句来增加自己话语的信用，另外一方面，雅各告诉信徒，在祷告的时候，却可以赤裸敞开的用神的名，也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的确是的，通常我们在人面前总是容易毫不隐藏的表露自己说话的力度，可是在祷告的时候却常常相反。所以雅各提出4个祷告的时机来教导信徒，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才是应该使用强烈情绪坦诚敞开说出自己心里话的时候。因为人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向神隐藏的，所以就能够这么做。
雅各提到祷告的4个时机，那就是受苦、喜乐、生病、失迷。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时机，说到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就应该祷告。在13节的上半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
受苦可能来自许多方面，家庭、儿女、社会、灵性等等不一而足，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经验过某种程度的苦难。
是啊，尤其是雅各在这封信特别多次的说到苦难，因为当时为了信仰的逼迫而散居各地的犹太信徒，他们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他们特别需要鼓励。
是的，无论是基督徒为什么缘故受苦，也无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属于哪一类，祷告永远是这样的基督徒所需要的。祷告也许并不能够改变他们的遭遇，可是祷告却能够叫基督徒把自己的遭遇和神相连，可以给那些为神的缘故而受苦的基督徒带来勇气和足以去承受的恩典。正好像以赛亚对那些在苦难中神的子民所下达的神的应许，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雅各鼓励信徒该祷告，这句话的希腊语法是应该继续不断的祷告，不停的祷告。
是的，那么第二个祷告的时机就是在13节的下半节，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意思就是你们中间有喜乐的吗？ 他就该不停地歌颂。原来基督徒的遭遇不永远是苦难，即使在苦难的时候也常常是有喜乐的。
也就是说，基督徒快乐的情绪也要跟神连在一起，不是只有苦难的时候才需要神。神乐于跟我们一起分担，也喜欢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所感受的一切。
的确是的，快乐的情绪常常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神的时刻，所以我们应该被提醒，无时无刻的都要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份。而 Fred Plummer 说，即使我们把这一节经文上下对调，意思还是非常合适的，那就是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人喜乐吗？他就该祷告。
这实在是太好了。
是的。
第三个祷告的时机就是病痛。14节到16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的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这种病按照希腊文呢，它不是普通所谓的病，这个字的意思是说软弱，也就是病得失去的能力，应该是相当严重的疾病。
这个时候病人就应该让教会的长老们知道，很可能是雅各要基督徒注意到一个人身体的疾病跟全教会都有关联，为病人祷告跟抹油，这更是当时长老的责任。
是的，哥林多前书第12章26节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我们知道长老就是教会里灵性成熟能够照管群羊的教会领袖，在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里，这样的人就往往被称为监督。那么当长老来祷告的时候，表示全教会愿意同心合意，一起来为他求神的医治。
还有15节跟16节两次提到罪的问题，一次是说到那个病人如果犯了罪，神要借着长老的祷告赦免他，一次说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来得到神的医治。可见雅各也跟保罗一样，认为有的时候疾病是因为罪引起的，所以长老来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也同时有责任要帮助病人追究他是不是因为犯罪而引起了疾病。
当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犯罪引起的了，可是圣经好多次的告诉我们，那是很有可能的。所以长老不只是为这个人身体的疾病祷告，他也要帮助病人恢复属灵的健康。如果那疾病是出于犯罪的话，那么帮助病人醒察，向神认罪，等到罪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的病也同时得到神医治了。
对，至于怎么样为病人祷告呢？雅各说要奉主的名用油抹他。所谓奉主的名，就是使用神所给的权柄。那为什么用油抹他呢？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当时有很多的医药都是用油调制的，所以那意思就是医药配合祷告可以产生应该有的果效。
其实旧约圣经里用油膏一个人，意思是把这个人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用油抹一个生病的人，也很可能是象征把这个人分别出来交给神，让他得到神特别的恩典。
因为距离雅各的年代已经很久了，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实的，那就是油并没有治疗的效果，为病人抹油也不是当时长老必须要有的做法。因为雅各不是说长老一定要用油抹病人，而是说可以用油抹病人，所以这么做象征的意义 大过实质的果效。
不错，病人能够得到医治，不是因为长老给他抹油，而是出于信心的祈祷。可见用信心依靠神，那才是病人得医治的关键。病人因为相信神，把医治的主权交给了神，神就能够照着他自己的心意来医治病人。
还有，并不是这样做，神就一定要医治。雅各说，要救他们，不是一定要救他们。也就是说，只有神，他才有医治的主权。
只有祷告认罪，雅各却说必蒙赦免。灵性的罪，因为基督的救赎，毫无例外的会因为认罪而得到医治，这是我们在基督救恩里的保证。
另外一样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在生病或者代祷的人之间互换角色。所以如果我们说在基督徒的团契中间，往往借着身体的软弱，可以带给团体灵性的健康，这也不为过。
是的，所以雅各在16节就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千万不可以小看经过赦免被神称义的人，他们祷告所发的力量。雅各接着呢，就用以色列人认为最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来做例子，教导基督徒认识祷告的能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念第17节和18节。
17节跟18节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雅各说，以色列人认为最有能力的先知，他和我们有一样的性情，意思就是他和我们一样会受痛苦感染，被情绪支配，被软弱影响。他并不是一个超人，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当这样的一个人恳切祷告的时候，竟然能够呼风唤雨。
他恳切祷告，在原文是说他在祷告里祷告，这是用希腊文双重的重复加强语气的句法，意思就是以利亚恳切祷告的态度到了再也不能比那个更恳切了。
列王记上17章第1节记载了以利亚向以色列王亚哈宣告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结果事情果然像他所说的发生了。
3年半以后，18章说到以利亚单枪匹马在加密山上跟拜巴利的450个先知斗法，结果不但有火从天上降下来，而且神也答应了以利亚的祷告，让大雨再一次降在地上。
雅各强调说，我们和以利亚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的祷告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功效，不是因为他是超级圣徒或者他是大先知，而是因为他恳切祷告的代价。所以呢，以利亚能够做的，我们也能做。
在雅各书结尾的地方，雅各没有像一般的书信那样用问安作为结束，他只用了2句话来鼓励基督徒采取实际的行动。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其实这一段和前面的代祷很有关联，因为除了受苦的、生病的和肢体之间的关系需要关怀代祷之外，另外有一群人更是需要关怀，没有什么比抢救灵魂、挽回失丧者更重要了。
雅各说，那失迷真道的人是在你们中间。失迷这个希腊字叫我们想到路加福音15章所描写的那副好牧人放下99只羊去寻找迷羊的图画。 那个本来在我们中间的，因为误入歧途而离开了真道的人，也是我们应该关怀的对象。
真道在雅各的时代，也就是新约正典还没有完全形成以前，是指从神那里领受的第一手的教训，就是所谓的使徒的教训。等到新约正典完成，真道就是指全部新约教训的正统教义了。
那么痴迷真道的人，就是因为某些缘故离弃了使人得救的正统教义的人。圣经没有说他们已经灭亡了，而是说暂时的失迷还有机会挽回呢。
这样的人如果被挽回过来，就等于救一个灵魂不死和遮盖许多的罪，也就是说要在为时不晚的时候赶紧行动，就能够拯救一个灵魂。
还有遮盖许多的罪，这个遮盖不是说把这些罪藏起来不看，神的赦免是完全洗干净，是一笔勾销，不会留下一点痕迹的。遮盖这个字眼只是对神赦免人的罪一种传统的说法而已。
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用信心的试炼和试探作为整个雅各书的开始，安慰受苦的基督徒，又从信心和行道，信心和行为，言语和智慧，世俗和财富，这四方面来教导基督徒应该怎么过一个和信心相称的生活。到了最后，雅各就用忍耐和祷告来帮助基督徒看见信心能够得胜的秘诀，这实在是基督徒信心生活的蓝图。
是的，盼望我们查考了以后能够实实在在的去行出来，叫人看见我们的信心是活的信心。
愿主赐福给每一个遵行他话语的人。再会。
再会。